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思想你的恩典，我们也数算你的恩典，我们都是靠着这恩典不但活过来，也是靠着这恩典过我们每一天在世的生活。你知道我们软弱不堪，但是你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边，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引我们向义，引我们离恶。你又为我们存留那救恩赦罪之恩，使我们可以因着得罪你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你就赦免我们。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面前。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将我们放在一个教会当中，放在一个身体的当中，让我们周围有许多的肢体，使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助，让我们一同的来认罪悔改，我们走这条真理之路。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悦纳我们的敬拜，也祝福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更多的学习，有更多的认识，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能够将我们洗得干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继续在讲教会。我们今天呢，借着彼得前书，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两节经文，第九节第十节，尤其是第九节，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再来看教会。上一次呢，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呢，我们看到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因着与神和睦而彼此可以和睦，因着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一群人。这里边充满了相爱，也充满了喜乐，因着这永恒的定罪不在了，而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彼此的相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彼此不完，彼此都是完全的。即便是我们都在走在这个认识主的道路当中，走在这条属灵的永恒的道路当中，但是我们有的走在前边，有的走在后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的合一，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的相爱，相反更能够显出我们彼此的相爱来。如果我们大家都走在一起，都走在同一条线上，我们谁帮助谁呢？所以教会是我们可以操练我们在主那里边所领受到的一切的这样的救恩的一个场所的。当我们与过着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体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心肠，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我们自己，原来我们不像我们自己想的那么有包容，那么有忍耐，那么有爱心。我们就可以求这位神，这位神就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随着不断的这属灵的道路不断的前进的时候，我们生命也越加的走向完全。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的无知，我们的不认识，比如说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有些模糊，我们不懂，我们就在过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可能过得就不对的，因为我们是以一个不正确的态度进到教会当中，以至于我们的教会的生活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祝福。但是呢，神的的确确在他的圣经当中向我们的启示了教会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教会应该是一个因着与神和睦而我们彼此可以和睦的，因着我们与神这样的和睦，我们不被定罪而充满喜乐的，因着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边而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进到更深的一步当中，我们不是我们抛开这样的表面的东西，我们要讲更加根基的事情，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清楚明白的。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讲的教会，我们讲我们都是圣洁的国民。当我们讲到圣洁的国民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挺快乐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神的百姓，但是我们却往往对什么叫属神的百姓我们不明白，如何成为属神的百姓我们也不明白， 因此我们对教会的生活我们会很轻看的，我们可能会跟世界上的生活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度过的，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就产生很多的问题。就好像五匹马拉着一个车一样，这五匹马各想各的，他们都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拉这架车，最后呢五匹马大家都累得半死，这个车呢反而没动。我们今天来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这位神，我们也认识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先来看我们自己，我们要看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第一节第九节当中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蒙拣选的。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讲过拣选，但是我们今天把拣选放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来看蒙拣选。第九节说，唯有你们，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蒙拣选的。我们很少去想拣选，甚至于有时候呢我们会拒绝拣选。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愿意被别人拣选。曾经有一次呢，一个牧师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下边有个弟兄姊妹给他一个条子，他就问他说，人是不是像你所说的是神造的呢？还是我认为是猴子变的？那个牧师呢就这样回答他说你不必这样的谦卑，以至于你谦卑到了被猴子变的。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太骄傲了，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被造的，以至于我宁愿去承认我是猴变的。人实际上当犯罪之后就变得愚昧，因着不认识神就失去了智慧，以至于他愿意拿自己神所造的这样的荣耀来换取一个猴子变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弟兄姊妹，拣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不是新约当中所发明出来的，而是在旧约当中神就反反复复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来看，我们看拣选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申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所以拣选你们。也就是说，这个拣选完全出自于神单方面的慈爱。地上那么多的人，但是神专爱以色列人，然后拣选你们，然后就说，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在很远古的时候，不用说远古，甚至于说就是100年前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国家的人数就意味着它的强大。所以我们中国人非常的自豪，我们是强大的民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14亿的人口。但是呢，耶和华神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你很强大，你有什么好处？那相反的，你是人数最少的，你是最不强大的，你是最软弱的。换句话说，要想真的按照个人的条件来拣选呢，他不会拣选以色列人，完全出于神的爱，他的拣选。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换句话说，这是唯一的原因，就是耶和华神爱你们。然后就说，又因他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因此他爱他们，他拣选以色列人，那么他就对他所拣选的人要有责任的。他行使这个责任，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奴隶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把他拯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做奴隶，而成为在神的里边的自由的人。他们不再做谁的奴隶，奴隶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自由的。 耶和华神把他从没有自由的奴隶的状态变成了什么？属自己的百姓，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因此这里说是领你出来，然后就救赎你。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不但拣选以色列人，而且他还要为以色列人来负责。这并不是出于以色列人有什么好，而是完全出于他良善的慈爱的本性，他就拣选他。申命记的第十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了以撒，讲到了雅各，这是以色列的三位先祖。从雅各开始呢，就称为以色列，他生出了十二个支派来，因此十二个支派就成为以色列的国。那么他说喜悦你的列祖，我们就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都是信神的，他们都是跟随神的。特别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耶和华神告诉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就带他就出来了，他就听从了耶和华神的呼召，他就跟着耶和华神出来。当他出来的时候，神并没有告诉他要带他去哪里，直到有一天到了迦南地，耶和华神告诉他说，这片地还要给你和你的子孙，并且要和亚伯拉罕来立约，就是从你而出的后代是归于我的，是归于神的，是成为神的百姓的。所以他与以色列人就是在神与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先祖的立约当中成为神的百姓。然后他就说从万民中拣选他的后裔，不但拣选了亚伯拉罕，也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儿子，他的儿子以撒所生的雅各，成为他的百姓。他说就是谁？就是你们，就是指摩西当年所面对的这些以色列人，说像今日一样。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认得镜像。因此人在被神拣选之后，他也应该尽到一个责任，他也有需要尽到的责任。尽到的责任是什么呢？就要除掉污秽，就是除掉一些的肮脏，除掉一些的罪恶，不可再像以前那样的生活，不可再像以前没有被拣选那时候的生活。所以成为神的百姓，没错的，是完全出于神的慈爱，完全出于神的拣选，并不是人有哪里好。但是当拣选了之后，神要为他的百姓负责，并且作为他的百姓也要在神面前要负责，就是远离一切的罪恶，不可以再违背这位上帝，而是要顺服这位上帝。我们很难想象神的拣选，在神的拣选当中他显出多么大的慈爱。因为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所有的人就都生活在伊甸园之后，都生活在什么里边？都生活在对上帝的反抗的里边，都存在一个顽梗悖逆的当中。但是神却向人，向以色列人，向亚伯拉罕，向亚伯拉罕的子孙施行这样拣选的慈爱。在以西结书当中的时候，神界的以西结先知曾经讲到了耶和华神的拣选。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心里边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心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拣选是怎样的拣选，我们看神的慈爱是怎样的慈爱，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拣选的。这个记载在以西结书的第16章的第1节到第14节。当以色列人他们开始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那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就灭亡了。但是呢，南国犹大他们依然没有悔改，他们比北国犯罪犯得更甚，他们干脆把偶像搬到了圣殿当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临到他，耶和华神就兴起了巴比伦人来毁灭犹大人，来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高气傲，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么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教训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想一想，你们是怎么来的，是怎么蒙的恩。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16章的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是指以西结先知，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儿， 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人是要他们什么脱离一切的污秽，一切的肮脏，一切可憎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后来却堕落到这样的污秽和肮脏当中，因此他们就耶和华神就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陷入到了污秽的当中，你们并没有尽到你们这样的责任的。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耶路撒冷指的是南国犹大，此时此刻南国犹大即将被灭亡。耶和华神这样说，你根本你出世，你是迦南地，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攻取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的人是神称他为恶贯满盈的人，那地方的人非常的邪恶，因此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是他要借着以色列人把这迦南地的所有的人都要赶出，要灭绝，因为他们邪恶，因为他们恶贯满盈。因此呢这里就说，好，以色列人讲到你的根本，你的根本和你的出世，你的根本是在迦南地的，言外之意你的出身也不是很好啊，你不是出生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边，出生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的，而是出生在迦南地，出身不是很好，然后说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这两个民族都是神所恨恶的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以色列人，你们虽然今天称为神的百姓，但是你们的根本，你们的出生并不是哪里好，而不得神的拣选，不得神的爱，你出身并不好的。好了，出身不好，然后就说论到你出世，就是你是如何出生的，你是如何蒙神拣选的，你是如何蒙了神的慈爱的，就讲到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脐带都没有断掉的，然后说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我们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当出生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脐带剪掉的，然后要用清水把它洗净，但是呢说以色列人你的根本就不好，但是当你出生的时候，当神看到你的时候，你连脐带没有断，然后也没有用什么用水洗，也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哇，这孩子出生太可是非常非常悲惨的。然后就说谁的眼也不可以，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旷野，是因你被厌恶。所以以色列人不但你的根本并不好，但是你出生的时候呢你也没任何可爱的地方，相反被世人所厌弃，人家都讨厌你，你是个小国家算老几呢，没有人爱他。好了，下面就说我讲到了神，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其他所有的人列国经过他旁边的时候是厌弃他，根本也不帮助他，也不连续他，任凭他肮脏的样子，脐带没有断，也没有撒盐，也没有清水去洗，但是当神经过他旁边的时候，见你滚在雪中，生下来的时候滚在雪里边，脐带也没有剪，也没有洗过，肮脏不堪，没有人肯多看他一眼，都表示厌恶，但是耶和华神说当他经过的时候，你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人人都不喜欢你。然后下面就说就对你说，但是当神从他旁边经过看到他这种光景的时候，就对他说你随在雪中仍可存活。弟兄姊妹，一个孩子你把他扔到外边他会存活吗？活不下去。一个孩子生下来你把他扔到旷野，你就扔到马路，他岂能活呢？他是不能活的。但是当耶和华神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说，虽然你滚在雪中，你现在这种悲惨的光景，但是你仍可存活，你随在雪中仍可存活。他讲了两遍呢，然后就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所以耶和华神就收养了这样一个人人见了都厌烦的人，这个孩子，然后把他拿回来，然后把他要他成长，长大之后以致极其俊美，神把他养得极其俊美，也就是说他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没有缺乏， 然后良乳长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也就是说，虽然他身体上长得是比较健康的，极其俊美的，但是他是赤身露体的，他依然他的羞耻还在他的身上。然后又说，我从你旁边经过，神再一次从他旁边经过，说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所以这个意思说，当耶和华神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爱他。这里边我们看到哈，完全这里边主动的全是我，全是神，神经过神就救他，神经过神就爱他。然后说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神就主动的去遮盖以色列人的羞耻。以色列不但不比别的人好，其他的人好，而且是比其他的人怎么样，更多的羞耻。因此耶和华神也是因为爱他，不但让他能够活过来，而且给他遮盖他的羞耻。然后又说，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他不但救他，不但遮盖他的羞耻，而且怎么样，而且要与他结盟，立约要结盟。而这个结盟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所属的关系。那么这个以色列就归于神，就是属于神。当讲到属于的时候呢，是双向的，以色列人属于神，神也属于以色列。以色列称为神的百姓，耶和华神称为以色列的神，这个所属的关系一会儿我们会讲，非常重要。然后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就像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是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是因为耶和华神爱你，是因为耶和华神怜悯你，并不是因为你哪里好。恰恰相反，当耶和华拯救你的时候，拣选你的时候，你是被人厌弃的，要死的像一个要死的婴儿一样。然后下边说，那时我就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所以耶和华神把它拿来之后，要把它洗的，要洗的干净的。耶和华神不允许属于他的东西是肮脏的。然后用油抹他。第十节又讲到是说，我讲到了神，神他说，我也使你穿绣花的衣服，身穿绣花的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将丝绸为你为衣披在你身上。这都是上等的东西，神把最好的，这里边表明是把最好的给了以色列，给了他的百姓。十一节说，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的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神给他极大的恩典，也给他极大的尊荣。十二节说，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不但的怜悯这个滚在血里边无人被人厌弃的这样的婴孩，并且把他洗净，把他养大，给他极大的尊荣。第十三节说，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我们看到他从神那里边得到了多么大的一个恩典。而这一切呢，当我们和一个滚在雪中出生的婴孩肮脏被人厌弃的时候，你相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给以色列是多么大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不是以色列人所配得的，或者说他们能够凭着自己能够赚来的，是完全是神嫁给他的。然后说，以至于他的尊荣到了一个地步，说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像王后一样。当我们想到王后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不是权柄，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配角，他是王的一个配角。但是王后是最尊贵的、圣洁的、美丽的，你可以用任何这样的美丽的词汇来形容一个王后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不但凭着他的爱拣选了以色列人，并且将最好的赐给他，除掉了他一切的羞辱，给他尊贵，除掉他一切的污秽，使他变得圣洁，归给自己。然后十四节说， 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然后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今天的骄傲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你所得到的这一切，是因为你忘了你曾经是怎么样子的，你忘记了是谁使你成为今天好像王后一样尊荣的这样的地位的。是耶和华神，是你的神所施加给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思想两个问题。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好像滚在雪中那个婴孩一样，在神没有救我们之前。你说我大学毕业，你说我是经理，你说我有钱，我已经移民，但是在耶和华神的眼中，我们就好像那滚在雪中的婴孩一样，在神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尽管我们觉得说，哎，我是经理，我是比较有权柄，哦，我有钱，我比较有尊荣，但是这些在神的眼里都算不得什么。而神所加给我们的尊荣才是真正的尊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曾经是怎样的光景，否则我们就会轻看今天所得到的恩典，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他的百姓，那是因为神爱我们，而他的爱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而赚得了他的爱，完全是他出于他完全良善美好的旨意的拣选，他就赐给我们。你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对，世界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但是我们在救恩的上面的确是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讲到了说属于神。什么叫属于神？我们很少去认真的去想这个话题，什么叫属于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明白的，否则的话，我们不单在教会的生活过不好，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也过不好。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明天我到清华家里边去做客，这个例子我举过了，我到他家里边看到了一个家具，看到了一个沙发，我就把它搬出去给他扔了。清华说，你扔的好，我早想扔，会吗？清华不是那样的，清华家里边都是艺术品，不能随便扔。我就把它扔掉了。清华说，你做什么？我说，我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我觉得这个沙发很难看。我可以找出一万个理由，觉得这个沙发摆在这里不合适。我是不是按照这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我就可以随便动这个沙发呢？不可以。为什么？它不属于我，它是属于清华的。清华可以按他的旨意买一个他喜欢的沙发，他按照他自己所喜欢的摆在一个位置，这和我没什么关系的。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属于神的。在清华弟兄的家里边，任何人到他的家里边都不可以随便动，因为那个家是属于清华弟兄。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属于神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被造物在我们身上都是没有权柄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是我们的至高的权柄，是我们顺服的至高的权柄。而这位神呢，我们人在家里边有权柄，我们真的可能把家里边打扮得很难看的，就像我家一样，但是上帝不一样，上帝会把我们打扮得极其美貌，将我们的洗净，洁白如雪白的羊毛，毫无瑕疵，任何人都不能够指责上帝的错误，因为上帝也没有错误，魔鬼也不能够动我们丝毫，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少去想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以前不过是在黑暗当中等待灭亡的一个人，等待神愤怒和咒诅降临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却成了神家里的人，神以他最完美的旨意将他最好的赐给了我们。什么是最好的？
弟兄姊妹，你很难想象我们属于神，神把什么最好的赐给了我们，就是他自己，
他把他的灵，圣灵赐给了我们，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些人的里边。
神要住，神是住在我们里边的。弟兄姊妹，这是超出你想象的，但是你又是必须接受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做事情，我们必须讲，圣灵就住在我的里边。我是属于神的，
神告诉我说，你要远离一切的邪恶，远离一切的污秽。
当我们知道我们属于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是有如此的尊荣和美丽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跑到那个泥巴地里边去打滚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肮脏，什么是污秽，什么是圣洁。我们是被神洗净的，而这个洗净呢，完全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哪里好，而是出于神的慈爱，神的拣选。
我们是属于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属于神的。谁在我们身上都没有权柄，魔鬼也不能碰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
没错的，魔鬼的确用罪来辖制我们，即便是我们今天是蒙恩的罪人，那我们今天依然有可能犯罪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依然是无可指责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神的里边是自由的，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我们是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因此我们认罪悔改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没有人可以辖制我们。那么我们就讲到了下一个题目，我们是拣选的。在这拣选的当中，我们不单在主的爱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极其尊贵的身份，是神的百姓，是属于神的了，叫圣洁的国度。在圣经里称我们圣洁的国度，我起的名字叫圣洁的国民。但是无论是圣洁的国民也好，圣洁的国度也好，就是讲到了一个圣洁的国度里边的一群圣洁的人。刚才我们讲到了，当耶和华神，我们这位耶和华神，他不是一个像今天的不义的法官一样，他因着各自己的利益，他可以说有罪的定为无罪，无罪的定为有罪，他是绝对公义的。那么好，那么我们这些污秽肮脏不堪的人，罪恶深重的人，是如何能够进到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里边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所讲的一样，这个房间定了个规矩，所有长头发的人都不能进，但是很可惜我们每个人都是长头发。然后呢，这个规定呢，又是你不能够剪头发，那我们很显然是进不去嘛，我们是肮脏污秽的，我们又不能够洗净自己的罪，那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呢？所以前面就讲到了，当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的人的时候，他要洗掉他的污秽，把他洗了，要洗得干净，并且用他的义襟来遮盖以色列人的羞耻。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好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在看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就觉得羞耻，那是因为犯罪而带来的羞耻。我们以前讲过的，因此耶和华神将他们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为他们做了一套皮的衣服。之前他们靠什么来遮盖他们的羞耻？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他们想靠自己的力量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人自己遮盖不了自己的羞耻，因此神亲自为亚当和夏娃做了一件皮的衣服来遮盖他们的羞耻。这里边拣选以色列人也是如此，不但洗净了他们，洗干净了他们，而且为他们遮盖羞耻。因此前边就讲到说，不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蒙拣选是完全出于这位上帝的慈爱和他的良善的本性，
而且他这些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他的百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进到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也是因为神洗净了我们的罪，否则我们进不去的，并且遮盖了我们的羞耻，我才能够进去的。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了说圣洁，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这样污秽的人，好像当年滚在血当中的那个婴孩一样，不但没有什么，没有存活的盼望，甚至于在要在污秽和肮脏当中灭亡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却成了圣洁国度当中的圣洁国民。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接下来他前面就讲了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里是是哈，言外之意就是你已经是了，不会说今天是明天不是，你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会今天是明天不是，也不会今天不是明天是啊，很可能今天不是明天是，但是如果你现在是，那你就会一直是下去。然后说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啊，我们常常讲是的时候我们会很轻松的，当我学英文的时候我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表达的是存在，我们管它叫存在动词，就是表达是一种状态，你是就是是。哇，这个不简单的。比如说严仲海，你是个人，我不担心有一天我会变成狗，为什么？因为我是人。同样玉成家里养个土豆是个很可爱的小狗，我也不会担心玉成弟兄，你也不用担心某一天他会变成一个人，因为他是，是表示一种存在，表达一种状态。因此这里边宣告是非常好，是有君尊的祭司。如果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像君王一样荣耀一样有尊贵的这样的一个祭司。我们都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在神和人面前，人神和人中间的这样一个中保的。我们今天向人传福音呢，就是我们把我们所领受这个恩典，这位救主来介绍给别人呢。所以我们今天不愿意跟人家传福音，那我们就忽略了我们今天这个祭司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这个祭司的荣耀啊，是君王的荣耀啊，是。然后下面说，是圣洁的国度。是，你说哎呀我今天犯罪了，你也是。你说我今天没犯罪，你也是。是就是是，因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在永恒当中的神，他不是似而又非的神，他是在他没有转动影儿的，也就是他是不变的。他说洗净了你，成为圣洁的国民了，那你就是了。然后下边说是属神的子民，因此我今天的题目讲到说，教会是一群属神的圣洁的子民。属神的子民必须是圣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出埃及记，当耶和华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做奴隶的地方把他拯救出来归给自己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摩西说，你要建立一个，建造一个会幕，一个帐篷。建造帐篷呢，那么神要借着这个帐篷，要借着会幕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今天想起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岂不太容易？弟兄姊妹，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是污秽的；上帝是光明的，但是我们是黑暗的。光明到达黑暗当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黑暗就没了。如果我们见到神的面，我们在黑暗当中见到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将灭亡，因为我们不能够见光，因为我们是属于黑暗。但是这位神却要住在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的人的当中，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殊的方式来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建造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呢要按照他的方式来把它建好，然后呢耶和华神要借着这个帐篷与以色列人同在。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虽然耶和华神
当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与神隔绝了，他们就不能够再回来了，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堕落的。但是当他拣选这些百姓之后，他要与他的百姓住在一起，他的百姓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就需要一个特殊的方式，要借着这个会幕。好，那么这个会幕呢，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边多长这边多宽，这个杠子有多粗，外边要怎么做里边要怎么做。好，摩西就把这一切的会幕里边一切的东西全部都做好了。做好了之后要做一件事情，出埃及记的40章的第9节到第15节，当这帐篷开始使用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要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要用一种特制的膏油，然后把它所有的东西全部抹上。抹上之后呢，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了，就是要成为圣洁。也就是说，这个会幕，神要表达与他百姓同在的所有的东西，里里外外必须要成为圣洁的，因此神才能够住在里边，对不对？好了，第十节说，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坛呢是向耶和华神献祭的地方，那么这个献祭的坛呢也要成圣，也就是说这个坛和这个会幕呢是分开的，会幕要全部的用膏油膏了之后要它成圣，然后这个坛呢分开这个坛呢也要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也成圣，也就是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有个盆要洗，洗完是来献祭，那么这个盆呢也要把它抹了，要它成圣。好了，这个会幕成为圣洁了。然后下面就说，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前，会幕门口来前，门口来。亚伦我们都知道，神设立他作为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献祭的，他可以在神和人之间往来的，他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的。那么他是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也不是的。这里说亚伦首先他要用水洗身，要洗澡洗得干净，然后要给亚伦穿上圣衣，作为大祭司呢，耶和华神为他预备了一套袍服，非常的荣美的一个袍服，只有大祭司才能穿的，非常荣耀的一个袍服。然后呢又膏他，哎，又要膏他，使他成圣。不单耶和华神所有的这一切的器具靠近他的都要成圣，而且就是大祭司呢也要成圣，然后说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大祭司也要成圣。好了，下边我们再看，又要使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高他的父亲亚伦也要照样高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高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所以这个祭司呢也必须要成为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圣呢？圣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够随便把它当成平常的意思。因此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把他这些人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怎么样，要高他，要洗净他，高他，然后怎么样归给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凡挨近神的都要是圣洁的，因为不圣洁的你不能够靠近他。所有有罪的人是与神是隔绝的，但是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他就设立了这样一套制度，他要设立一个帐篷，他要住在其中，因此他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侍他而建造的而做的，这些东西呢都叫圣的东西，圣的器具是归给神的。而这位大祭司呢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么他必须也是为圣的，他要不为圣的话，那么他就会死亡，死在神的面前。所以什么叫圣洁？什么叫圣呢？圣就是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的，神是圣的，凡属神的也都是圣的，神是圣洁的，凡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圣洁的，这就叫圣洁。所以我们讲到说，什么叫圣洁的国度呢？就是神的国度，那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那里边没有一丝一毫的肮脏邪恶，那里边充满了神一切的美善的荣耀。这大祭司他也是个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要 借着为他所设立的这一套献祭的手段和洁净的手段，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这大祭司不是自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他要按照神的规矩你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大祭司呢，一年只能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有一次来到面前做什么呢？赎罪。所以我们就知道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为人开辟的一条路，不是人自己走通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我们成为圣洁国度里边的圣洁的国民，我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靠什么洁净呢？是靠他儿子的血洁净。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是因为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呢，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就好像当年耶和华神替以色列洗净那个还没有断脐带滚在血中的婴孩一样，是他洁净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洁净了。我们自己洁净不了自己，我们自己可以洁净我们的身体，我们却不可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国民，也是神亲自的怎么样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国度当中圣洁的国民。弟兄姊妹，我们很少去思想我们今天得了怎么样的王后的位分，我们今天去轻易的犯罪，我们就是轻看我们自己的荣耀的身份，我们就轻看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圣洁。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好了，你们如果真的承认，以色列说你们真的承认耶和华神是你的神的话，那你要在列国当中，你要做属神的子民，你要属于他，你要属于他。我们讲到说你要属于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起来我们属耶稣的时候，我们很气派，我们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的行为，看看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有多少句是属于耶稣的，是有多少是属于神的？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圣洁，看看我们的行事为人，看到我们的说话，我们哪里有圣洁呢？但是我们的确，神向我们所要的是这样，我们圣洁的生活表达的是我们是属于这位圣洁的神的，表达的是我们是圣洁的国民，这是神所要求的。那么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反复的提醒他，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就好像我们今天每天每周在讲道一样，每周在查经一样，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成就今天你是谁的。你不但知道你是属于在基督里属于耶和华神的，你要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我家女儿呢，在我女儿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扮演着一个慈父的角色，就是我女儿来到我面前，她求什么我通常都会答应她。一群呢，我太太呢，她扮演的是一个严母的角色，很严厉的。因此你知道我女儿呢，当她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她求谁呢？当然求我嘛，因为她知道求我肯定行，求她妈妈肯定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但是我们今天也要认识我们这个国度里的国王，他是怎样的性格，他是怎样的品性，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到这个圣洁的国度当中，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他容不得任何一点的污秽肮脏进入到这个世界当，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一定会很小心的。如果你到了一个人家里边，你知道，哎呀，清华赵坤姊妹呢，非常非常爱洁净的，所以我每次进去的时候，我都要把鞋对着蹭一蹭，甚至把鞋脱掉了。为啥？因为我知道他很爱清洁。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承认这位神是我们的神吗？我们承认我们属于他，是他的国民吗？那好，那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是进入到这圣洁国度的圣洁国民，他已经把我们洗净了。我们是否愿意再回到那个雪里边去滚呢？当然不愿意。我们再看利未记的11章的44节到第45节，当耶和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天上的飞鸟，你们这些地上的东西呢，有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你们不要碰它，不要碰它。告诉你一些，这些东西你是可以碰的，这些东西是洁净的。然后呢，我们看44节，耶和华神这样说，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说他对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以色列人是有关系的，是属属的关系的，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属于耶和华神的也都要圣洁。前面我们讲过了，凡耶和华和属耶和华神的都必须是圣洁的。因此呢，我们若说我们是属于神的百姓，必须圣洁，不圣洁是不行的。然后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然后说，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所以你不要碰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我们今天讲是罪了。下面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和华神两次强调这里你们要圣洁，为什么你们要圣洁呢？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为什么耶和华神圣洁你们就要圣洁？因为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也是属于你们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属于神的，是圣洁的国民，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否被洗净了？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圣洁的国民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已经被洗净了。而这个已经被洗净了，不在乎我昨天怎么样，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我们是圣洁的。我们不是今天是圣洁的，明天就不圣洁的。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圣洁的地位上了，是已经被洗净的，是被神儿子的血洗净的，我们是已经被救赎的。我们再看申命记的14章的第1节和第2节，耶和华神也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因为迦南地的人是很邪恶的，那么耶和华神就不但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些人赶出去，要把他们杀尽，然后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再一次提醒他，你们是神的儿女哈，要圣洁。因此呢，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头剃光。这是他当地迦南人，就是那些邪恶的民族，他们的风俗习惯。耶和华神说，你不要学习他们那些习惯，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你们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上当中那些邪恶的东西。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也思想到，我们今天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归给神，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我们是被神所洗得成为圣洁的，并且怎么样，我们是被神已经称义的。这个称义不在于昨天，也不在于今天，也不在于明天。比如说我今天我软弱了，好像纯明弟兄一样，我软弱了，我得罪神了，我也得罪人了，是不是我就不被称义了呢？不是的，已经称义，因为我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神是有救恩给我的，是可以洗净的。我们很难想象耶和华神在耶稣基督里边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长阔，超过深，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想象。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赦免我过往的罪，也不是单单赦免我今天的罪，以后的罪也都赦免了。 甚至于那些我在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那些隐而未现的，我忘记的这些罪，耶和华神因着我们的信心都会将他洗得一干二净。不是要洗净，而是已经洗净了；不是要称义，而是已经称义了。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自由呢？律法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觉得我今天过得好我就称义了，过得不好我就不称义了。不是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称义是永远的称义，我们是得的是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不被律法来捆绑我们，而律法是引我们向基督，领我们向什么？向认罪悔改。律法，神已经借着他的恩典让我们从律法当中之下赎出来，律法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定罪，律法是引我们向基督，引我们认罪悔改的。所以我说，我们神对我们的称义不会因着我们今天的软弱甚至于今天的犯罪而改变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就会提醒我们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仇敌没有任何攻击我们的破口，因此我们就知道仇敌做的工作是什么？是控告。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又犯罪了吧，你还说你是圣洁的国民呢。但是耶和华神怎么说？你看加略山的十字架，你看那上面挂着的神的儿子，你看他鲜血淋漓的那个神的儿子，他所做的就是为了这个软弱的人，为他今天所犯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是神作为保证的，神保证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得来的自由。靠着我们自己得来的自由，那就叫律法主义。我今天做得好，符合，有点符合这个律法，那我就自由，那我第二天我做的有些不符合，我就又受捆绑，那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已经是被洗净的，不但昨天的今天的，就是以后的一个洗净了。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要给他的门徒洗脚，彼得就说，哎呀，你是师父，你不要给我洗，不要给我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要不跟我要不洗你的话，你就和我无份了。彼得说，哎呀哎呀，那不行，我得跟你有份儿。怎么样呢？你不但给我洗脚，你都给我洗个澡吧。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不用，因为你们已经洁干净了，因为借着神的道你们已经认出来耶稣是基督了，因为你们已经相信了，你们就已经洁净了，你只要需要洗脚就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脚是与地来相连的，我们难免会沾染一些污秽，只要洗洗脚就可以了，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人的洁净。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软弱，甚至可能我们真的是会犯罪，我们只这就好像我们的脚被沾染了污秽一样，我们只需要洗洗脚，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就可以了，这并不能够动摇我们被神称义的地位，并不能够改变我们是圣洁的国民的这样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会，你瞬间就会被释放掉的，你会藐视那些罪恶，你不但厌烦那些罪恶，你也会藐视那些罪恶，因为这些罪恶不能够再辖制你，你会藐视魔鬼，他不能控告你。我们看看保罗加拉太书第六章。好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那我们作为一个群体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呢？怎么面对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因为我们不一样的，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边，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快的呢希望慢的快点走，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如果我们嫌他走得太慢，嘿，你这么慢，你算了，你别走了，这是不对的。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如果有一个人被过犯所胜了，他脚上沾染了污秽了，他甚至于可能是犯罪了，怎么办呢？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呐，
就是你们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属灵的，自以为自己是走在前面的人，你应该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
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是一个牧人的形象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
永远是
主耶稣抱着一个最小的羊。
为什么？因为他最小，他需要被更多的牧养，需要被更多的关怀。
那么我们当中一个肢体，一个弟兄，他软弱了，他跌倒了，我们岂不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我不是说我们在座都属于神哈，我们当中因为有不信的，
如果我们知道是我们当中的肢体，我们就应当知道我们都是定罪，我们大家在一起怎么样呢？我们需要互相的扶助，来彼此相爱，我们一同的来怎么样，来战胜这个罪恶，来认罪悔改，我们才能够一起往前走，一个不能走都不能走。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我们都应该清清楚楚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属于神的。尽管我们软弱，尽管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的的确确是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这不在乎我们做的好与不好，而在于神借着他儿子向我们所施的救恩。不是我们满足了律法的公义的要求，而是神的儿子替我们满足了神公义律法的要求。不是我做的完美，是主耶稣做的完美，是神的儿子做的完美，是神的儿子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我们靠自己成全不了律法，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隔壁，我们的肢体没有人。
即便是你们会觉得说，哎，仲海弟兄你应该行吧，我也不行，我可能比你们更差的。弟兄姊妹，方才纯明弟兄在这里认罪悔改的时候，弟兄姊妹，实际上最在这整个的教会当中最应该认罪悔改的是谁？是我。你亏欠可能是指亏欠某一个人，而我亏欠的是大家。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们去想到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我们在那个好像滚在雪中的那个婴儿一样所领受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弟兄姊妹，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我所想的就是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托付来尽我的本分。我们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体当中都有个功用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扶助，一同走这条真理之路，一同的，若有一个人偏离了真理，我们把他带回来，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谁都不能落下的。我们不看过一个电影吗？一个都不能少。主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主耶稣说，父所托付给我的一个都不丢下的，我们岂能丢下呢？因此保罗，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是勇敢，不是我们勇敢，是因为我们的主勇敢。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恨恶他，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忧伤，但是我们不惧怕，我们依然刚强，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一切，因为我的神已经称我为义。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讲到了罪的时候呢，他发出了一个伟大的挑战，换句话说是伟大的宣告，他挑战我们的信心，
他在魔鬼面前来宣告。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鼓励，对魔鬼的什么宣告。保罗这样说，他前面是讲到有关罪，我们在罪中是如何被辖制的，又讲到了神是如何在基督里边将我们从罪的当中拯救出来，将我们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他这样说，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换句话说，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使那些爱他的人，什么是爱他的人呢？就是被他拣选的这些人，也是他所爱的，你要得到益处。那么我们看到这益处是什么呢？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成了罪的了，与神就隔绝了。但是当他拣选他，呼召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成为圣洁，圣洁到什么呢？像他儿子的模样。像他儿子的模样就是像他的模样，那就是神的形象，就是起初神造亚当和夏娃时候所赐给他们的形象，必须是圣洁的。然后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我们的，他是第一个。然后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看到这个顺序没有？就好像我们读到以西结书那个滚雪里边的一样。那么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来的时候呢，招来了，他称我们为义，怎么称我们为义呢？他必须要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除掉我们里边的一切的污秽，我们曾经所犯的罪和我们以后犯的罪，然后才能够称我们为义。不仅仅如此，然后被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得荣耀，上帝要赐给我们荣耀，就是有一天他要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把凡属于他的人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他要赐给他荣耀的，要除掉他一切的羞耻，要赐给他这样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我们今天我有钱而带来的荣耀，我富贵带来的荣耀，或者说是我聪明所带来的荣耀，远远高于这一切。而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荣耀呢，都会失去的，这是属于世界的荣耀。你有钱有一天可能会变成穷人，你当联合国主席，你可能有一天联合国的什么那个什么总书记，有一天你还要退休的。你说你聪明，有一天没准是老年痴呆，这都是暂时的，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还得走。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是永恒的荣耀，我们到那时候都可以不犯罪的。然后下边他就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神要做成这样的事情，要把一个滚在雪中的人，要把他变成一个婴孩，濒死的人变成一个什么？变成要有一个王后尊贵的一样的人，要赐给他这样的荣耀。我们也一样，神救我们不是简简单单让我们生活顺利，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他要赐我们荣耀的，他要把荣耀给我们的。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目标的目标，我们要奔着神的荣耀，要在那里往前走，往前奔跑。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无论这个旨意还是做成，还是最终要赐给我们最高级的荣耀，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看这里边没有人。然后呢，第三十一节说，即使这样，这句话非常重要，即使什么样呢？既然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说我还有什么所说的呢？没什么可说的了，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拣选了我们，谁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拿走呢？没有人。然后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神的儿子他已经给了我们，那在儿子里边的一切岂不都赐给我们吗？要赐给我们呢。下边他又说，谁能控告说神所拣选的人呢？神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只有上帝才有定罪的资格，只有他是最终的审判者。 那么神已经最终像那个法官一样为义，那谁又能控告我们呢？没有人。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今天得到的自由是多么的美好的一个自由。下边他又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他的罪已经在基督的死的当中已经被赦免了，被洗净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神已经定我们为义了，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我们的罪已经在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当中被承担了，谁再能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人。然后说，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谁的右边，替我们也替我们祈求。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因此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说，你们需要认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厚恩，那荣耀是何等的丰盛。我们把神的荣耀，我们把神的恩典看小了，弟兄姊妹。因此我们今天歪歪扭扭的，我们好像不自由一样，好像一个老鼠爬在外边一样，东看看西看看，不需要的。我们所需要的做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是荣耀的圣洁的国民的生活的原则。我们是在基督里边是得自由的，我们是在光明的国度当中的，我们是在圣洁国度当中的，我们就在光明与圣洁当中，我们彼此相交就好了。如果我们偶然为过犯所胜，你去看基督，认罪悔改就可以。弟兄姊妹，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你知道魔鬼最怕什么吗？魔鬼最怕罪人悔改。你知道什么是最荣耀神的吗？认罪悔改。当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面皮，我们的面子就是我们的荣耀，因此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像亚当一样，这事不怪我就怪夏娃，是不是？夏娃说，哎，夏娃也不怪我就怪谁，怪那蛇，对不起。我们今天神已经洗净我们了，我们已经尝过主恩滋味的，我们只需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他就必按照他的应许，他的信实，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我们不再为自己的面子活，为自己的面子活就是为自己活，因为我们是已经圣洁的，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洗净了，我们的灵魂已经被洗净了，我们偶然为沾染点污秽，我们洗一洗就好了，这洗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不再是我自己，是我的神，是我的主。所以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似乎好像是一个戏言一样，但是真的不是戏言。如果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事我真的太丢人了。那么基督徒的呢，你就不是丢人，你是丢神啊，丢我的面子。那么我们若在基督里边，我们依然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我们真正的所丢的面子，那是神的面子，就是圣经里边说，你就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所有的一切在这位荣耀的上帝里边都算不得什么，但是神却在基督里边宝贝我们，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当成他的儿子。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惧怕的。好了，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之后，我们再接下去往下看，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专注于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从高天之上赐下我们如此的恩惠，赐下如此的荣耀，赐下如此的尊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扬出来耶稣基督的美德。这一切不但借着我们的口来向人宣讲，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启示的这位救主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慈，何等的良善，他的恩典有何等的丰盛，并且借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人看到一个光明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敬虔的人，让人可以知道，哦，原来他信的主是真实的， 为什么呢？以前这个人不懂得道歉了，哎，现在懂得道歉了。以前这个人常常说谎，现在不说谎了。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我们个人还是教会，因此呢，以前我们讲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个体性呢，讲到说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他流的宝血呢，为你流，为你流，为你流，的确是，他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主，是我的救主，是的，他有个体性的，但是他也有群体性，因为他也救教会，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也拯救教会，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是一个独立的，我们是在一个身体当中，是在一个肢体的当中。我们这个肢体不但我们自己要在光明当中，这个身体也在光明当中，教会也是在光明当中，让人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是有光的，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边是有救恩的，让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位神是又生又活的，让我们看，让人可以看到这位神全然良善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的身上，要让那些滚在血当中的人可以看到盼望，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领受这样一个职分的，而教会也好，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圣洁。弟兄姊妹，刚才我讲的这一切，我不是鼓励你要犯罪的，因为圣经有明明白白的讲到了说，你们不可以拿神所赐的恩典，就是这救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觉得说，哎，反正我被称义了，哎，反正我被洗净了，成为圣洁了，那我犯罪就没问题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恰恰证明你还没有被称义，你还没有被洗净，你还没有成为圣洁。被称义的人，就好像一个人掉到粪坑里边，他知道那是大粪，他一定会出来的，他不会在那里边觉得，哎呀，这个温泉挺泡的，挺舒服的。如果他说，哎呀，这个温掉在粪坑里边，觉得说，哎呀，这温泉很舒服，那说明啥呢？说明在他的眼里，就不说了，挺难听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知道神洗净了我们的时候，无论我们真的说神称义，不会因为我今天昨天，那么我会坦然无惧的，我欢欢喜喜的，我是很恨恶那个罪恶的，我高高兴兴来到主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的。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很白的，突然蹦上一个很黑很黑的点，你一定去把它洗掉。如果我不去洗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我就是黑衣服嘛。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无论教会也好，或者我们的生活也好，要圣洁，必须要圣洁。若有人偶然为过犯所胜，赶紧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若有我们肢体当中有偶然为过犯所胜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爱心将他挽回回来，要告诉他，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得罪神哦，我要为你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你要认罪悔改哦。不但属于我们个人，也属于我们一个群体，我们要彼此相爱，也彼此相助。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彼得前书当中所记载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被洗净的人，我们必须要圣洁，因为我们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我们是属于神的，属于这位圣洁的神的，必须要圣洁，没有什么原因可以讲。我们必须向往圣洁，但我们向往圣洁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完全的无懈可击了，因为我们今天依然活在这个肉体当中，但是这并不影响神对我们的称义，因为他为我们设立了救恩，设立了赦免之恩，我们祷告求他，他就可以赦免我们。所以当我们犯，不用怕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这样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当然成为圣洁你一定是排斥污秽的，这是一定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呢？我们要时常的纪念，我们要像当年神借的以西结先知提醒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要时常纪念这些事情。纪念什么呢？你们从前算不得自命，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了。我们要看到我们以前是怎么样在黑暗当中，在等待灭亡，等待神的审判，等待神的咒诅，等待神的刑罚的。 但是我们今天成了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自由的人。罪恶不能捆绑我们，魔鬼也不能捆绑我们，谁也不能捆绑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属神的。黑暗不能够笼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光明当中的。虽然偶尔会有乌云从我们天空经过，但是这并不能够影响神的光辉照着我们。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偶然会软弱，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神在永恒当中向我们所发出的拣选的呼召。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犯罪犯得很大，但是这也不能够改变神在永恒当中称我们为义的决定。但是这样的人一定会认罪，一定会悔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教会，我喜欢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我们不是谁好谁坏，谁重要谁不重要，或者是谁在前面谁在后边的问题，而是一个都不能少的问题。我常常自己这样想，我不求人数多少，我不求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数呢，我只愿意能够服侍好神所托付给我的这些人。要我们真的能够在真理和基督的爱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连，我们能够一同走这条天路，我们一同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能够归向这条正路，使我们能够走得好。而能够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归这条正路的，就是神自己。这位神不但住在你的里边，也住在我的里边，不但感动你，也感动我。所以盼望呢，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能够时常的借着真理，借着我们的肢体，借着我们里边的圣灵来省察我们自己。好像大卫一样，大卫说，我常把耶和华神摆在我面前，求你鉴察我里边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有没有不符合真理的，如果有我就去悔改，你告诉我。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时常的借着真理，借着圣灵的提醒，要借着我们周围的肢体来省察我们里边。这需要很大的一个谦卑的，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谦卑。纵然我知道几个道理，这也不足以让我可以称义的，我们都是靠着恩典称义的。因此呢，我们都需要谦卑，一同的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彼此互相的帮助，将罪恶借着神赶出教会，赶出我们个人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使我们的教会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神的圣洁国度当中的圣洁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欢欢喜喜，因着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一切的功，你在教会当中所施行的厚恩，我们感谢你。主，很多的时候因着我们的无知，因着我们的懒惰，我们对你认识有限，使我们这条永生之路不能够走得好，常常得罪你。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求你来激励我们，更求你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你的上边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帮助我们，不但帮助我们个人，也帮助教会，使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你的，使人可以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洁净和圣洁的工作。愿你得到荣耀，在教会当中，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